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从生命道路的抉择，
到死因幽谷的陪伴，
从痛悔中的呼求，
到惊叹于主的眷顾。
十二月，让我们静心聆听
《穿越圣宴行》第二站，新知师陈之岛。
让诗篇成为你
内心的诗歌，
诚实的祷告。
欢迎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共度这段查经时光。这期我们再从一篇诗篇来学习祷告，是哪一篇呢？
我们很熟悉的23篇。
可能有人会说了，
我不熟悉
这么简单明了的，有没有必要再拿来老生常谈呢？
有必要，因为每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还是很受安慰，很温暖的。
是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就请听我们四位的分享，盼望从这简单明了的6节经文中一起学习合神心意的祷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是怎么说的呢？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
大卫将神与自己的关系比作什么？
将神比作牧者，将自己比作被牧养的小羊吗？
比作牧人和羊的关系。那我们知道哈，大卫他曾经是一位牧羊人，当年他在伯利恒崎岖的山区上是照料他父亲的羊群，所以这里他又以牧者形容耶和华。那这一身份记忆对他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大卫他在这个少年的时候，他就亲自这样放过羊，所以他对这个羊群他的感受是很理解。他知道这样的羊呢，也是很容易走迷路，怕黑，也是很需要被抱回。他也深知到好牧人是为羊群舍命的。他知道这个牧人呢，是比自己的当年会更加的细心，更加的这样的舍己。
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们知道当年大卫他经历到了很多，他知道牧人的这个生活呢不是一个简单的。可能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生活在草原上？
我想应该没有。
没有，对呀，所以你就没有那样的感觉，没有这样的领悟的。
就我这么样插一句，因为就我自己的老家是在内蒙古，
对，
然后就但是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就我们是在西边，草原呢主要是在东边，但是我读大学呢是在呼和浩特读的，所以就我们有很多同学呢，他们就是从东边来的，有一些的是蒙古族人，和他们聊起来，他们有一些的也是住着这个
蒙古
包，然后呢也放羊，就是有一些的接触吧。
所以小明刚才分享的，因为他见过，他经历过，所以才能有更深的这个认识。那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领悟就没有那么深。
我见到过的，我去越南旅行的时候我还抱过那个绵羊呢，非常喜欢群体生活的，但是他们有个先天的缺陷，我想我们都会知道的，视力有问题，他们的视力范围比其他动物弱很多，这种人畜无害。你看我刚才都说我抱他们了，非常讨人喜欢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隐藏了一些隐患的，他们没有防卫的能力的，很容易被野兽攻击的，所以呢必须要有个靠谱的好牧人，
需要保护
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呢。
羊需要保护，那这种理解其实就对诗歌接下来的部分奠定了基础。再看一点哈，必不致缺乏，你觉得 必不至缺乏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他依据在哪里？
在于耶和华是谁，耶和华的身份，他对耶和华的认识。他刚说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因为他知道牧者是供应给牧养的这些羊群的，所以他很确定，就是耶和华做我的牧者，我是什么都不会缺的。
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至缺乏。那这个真理怎样改变我们祷告的重心呢？
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，我觉得我要更改一下我过去的观念。祷告呢，不再是给神一份愿望清单，而是呢，你跟牧羊人，就是你的神进行深入的对话。你相信呢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你相信呢，他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的。其实我也是想到珊珊刚才读的经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节经文带出一个很关键的信息，神主动承担了看顾、引导、供应的责任。缺乏与否不取决于那个羊他面临什么处境，而是取决于那个牧者的信实，还有那个牧者的全能。神是牧者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供应不会断绝的信心保证嘛。
嗯，
有了这个信心保证，你就不用担心我未来的路会怎么样，我未来的环境会怎么样了。
不是求一个结果，而是你在祷告中呢寻求神的旨意，对吗？
嗯，
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其实这里我们留意一点，关于羊，小明你最有发言权。
嗯，
你说羊的本性怎样，它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躺卧下来呢？
羊的本性呢，首先它有四大的恐惧，饿、渴、怕惊吓，也怕争斗。那只要有其中的一项的没有解决呢，它就得绝不会躺下。
躺
对，就那只有在这四件事同时满足之后，它才能安心的躺卧。第一就是吃饱了，第二是喝足了，那第三是呢，也没有其他的敌人的搅扰，其他的同伴的欺负，并不存在争斗。
你刚说的一个是吃饱喝足，一个是要周围的环境安全。
嗯，
所以他们就可以躺卧下来了。
嗯，
那他来到水边时的状态是怎样呢？要注意一点哈，就是巴勒斯坦它是沙漠地带的。
嗯嗯，在巴勒斯坦烈日下的沙漠呢，羊如果说找不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就是安静的缓慢的不会被这样的冲走的水呢，就会因为惊慌喝不下去，甚至渴死。那牧人呢，常要就是亲自为羊来挖水坑，来挡急流。那所以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呢，就等于是说，求你把我一切的恐惧和困难除去，
嗯，
我就彻底的安心了。
刚才提到一个地区，我们常常会忽略的，它不是在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，它是在巴勒斯坦。再一次说明呢，这个真的是个好牧人，他有智慧，有见识，有慈爱，能够在一片干旱的沙漠里头为羊找到青绿的草地。特别见到躺卧这个动词呢，我想我们这辈子都没什么机会见到一只羊躺卧的，顶多见到它在吃草。小时候呢，上课老师教过的，草食性动物呢，他们会反刍的，把已经吃进胃中的食物呢回吐，重新再细嚼，
对，
重新再吞咽，说明吃的真的很饱，非常非常的饱，十分满足的状态。想到有人说啊，人生最惬意的莫过于什么？
吃饱喝足。
吃饱喝足了。所以呢，羊现在那个状态就是吃饱喝足。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人呢。
好的，那吃饱喝足了，牧者呢把羊带到了草地和水边之后，那好牧人又做了一件更深层次的事，超越了他吃饱喝足的身体的供应这样的状态，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三节。
第三节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我觉得特别渴望的一个状态就是灵魂苏醒。现代人就是活得比较麻木，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，要不就是压力太大，就是屏蔽掉一些感觉，要么就是没有时间感受，所以就是麻木，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生命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就好像每天活着，但是又没有真正的投入和享受当下的生活。大卫在这说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这个苏醒呢，又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带回生命，带回我的生命，是很美的一个形容。常常就是想求这个，就是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带回我的生命。我们不是一个主动的，神会帮我们带回我们的生命。 把生命注入到我们里面。
是的，我们真的要看一下希伯来原文本身的意思是带回生命，因为希伯来人犹太人本身对灵魂呢没有确切清晰的概念的，所以这个字呢一般指生命。那不如我们也参考穿越圣经牧师的分享吧，他也谈到大卫对于灵魂苏醒这个状态呢非常清楚，因为大卫犯罪嘛，他就是那只从羊圈中迷失的羊，那么现在他的牧者把他带了回来，恢复本身的轨道，从前偏离了那个轨道嘛，回转的方向也就是经文刚才读的第三节公义的路径，牧人就在前头开路引导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悔改认错的话，你承诺我以后会听话的，我会乖乖的，你就紧紧跟在后面。公义呢是指神的训诲还有智慧的指引，完全遵行神的心意了。
刚才小燕说的我留意到了一点，都是牧人主动在做的，是耶和华主动去寻找并且带回。也看到呢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神把我们从这个灵性的软弱呀世俗的捆绑中拉回来。所以感谢神，
是
都是神在主动找人。那在更新了我们的灵魂之后哈，牧人呢不会说让我们漫无目的的徘徊走来走去，他反而是引导我们走在了一条
义路
上。神为什么一定要带领羊回转走上义路呢？
羊若不走义路的话，就会自己受伤，也会连累羊群，而且也会让牧人有担心，
所以羊就很危险。
对，
所以神不愿意这些羊呢偏离路就被野兽攻击啊，陷入绝境，神就主动来引导他走义路。那你在想为什么神说要为自己的名呢？
神的名呢就是神自己的荣耀，也是神的一个承诺。神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将神对人的爱自己的荣耀这种相结合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深层的含义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最深层的意义就我觉得是他对人的爱，
神对人的爱，
对，
还有彰显神的荣耀。
神的荣耀。
那这节经文如果让我回应的话呢，我应该怎样做呢？我除了对神降服和信任神之外，我觉得没有更好的路可以选择了。
我也在想呢，圣经里头每一字每一句呢都不是胡乱添加的，一定有它的意思。为什么第三节没有说它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引导我走义路就好了？为什么非要添加为自己的名呢？带领回转的原因就是为了主自己的名，当然基于他对羊的关注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神自己的名声啊。如果神不能好好的引领小羊，他的名声也会受损的。为自己的名呢，不像我们人想的那种肤浅的维护面子，我没面子没脸呢。神的名是拯救的根基跟保证，神的名是公开向全世界彰显他的属性，展示他的智慧、圣洁、慈爱、忍耐，引导羊群的时候那种不离不弃的爱，他也不愿意有任何一只走丢了。他所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名的缘故带回带领我们，不单单是为了人的需要，更重要是维护他的名声了，
维护神的荣耀。好，接下来呢画风又转了，他到了哪里呢？我们看一下第四节。
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
先来看看杖和竿吧。你见过杖和竿吗？牧羊的杖和竿。
见过。
你们两位。
但是我知道那个竿是一个长的工具，然后杖是一个短的棒子，它们的功用是不一样的。就竿是用来轻轻引导和拉回偏离的羊，为羊拨开一些草丛里面的路吧。杖是用来打野兽保护羊的。
确实就没去过草原，对，因为草原是在东边就很大的，但是就我在一些的村子里面镇子旁边嘛，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养羊的。就那我自己确实有见过杆，就是很长的，看到的牧羊人的就有拿着，它的顶端是我记得是确实是有一些的那种的偏弯曲的感觉
钩子、
对，然后呢它是就用来引导羊群去拉回一些的迷路的羊。具体杖呢确实没见过，就也没有印象，就但是这个杆是很深刻的。
我看了一个图片，它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杆和杖哈，就是细长的杆子，顶端呢它有一个钩子，就是当羊迷路的时候就把羊可以拉回来，尤其是掉到坑里的时候都能把它们拉上来。那杖呢，它是一个坚固的棍棒的，它是用来保护羊群免受捕食者的侵害的，每当危险的时候呢也可以确保羊群的安全。不管怎样，杖和杆呢都象征着神保护的力量和神的引导。我们看到大卫一生多次的经历过死因的幽谷，但是这里他却祷告你与我同在，他并不是祷告说求神挪开幽谷。这对身处困境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死因幽谷我们唱诗歌也会唱到过的，就是在笼罩死亡影子的山谷当中呢，不是在千钧一发之际神的干神的杖已经解救我，我已经脱险了，而是心中很安慰，我见到你我就很安心，这是一份更深的安全感。大卫呢，他不用等到扫罗或者押沙龙决定我不追杀你了，大卫才安心，而是呢，在一边逃亡当中呢，或者在跟外邦敌人打仗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因为有这份确信，他就无所惧怕。不是环境一下子转好了，或者路一下子平顺了，而是我见到神，远远见到你，我就非常的安心。这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安全感吧。
神的同在是比环境的改变更重要的。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历悲伤、焦虑、疾病、痛苦，有时候这些山谷似乎没有尽头，但是这里经文却提醒我们好牧人会陪伴我们走山谷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出路，但是我们确信神他正在引导我们走在这个安全的通道上。
穿越盛宴行，看你怎么选。最近你的生活陷入了一片黑暗，你失去工作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，你的健康状况也出现问题，亲密的朋友也渐渐疏远你，让你感到孤单无助，你处在人生的死因幽谷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。你曾经相信神是你的牧者，但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你开始怀疑神是否真的与你同在，你的心中充满恐惧和疑惑，在这样的深谷中你该怎么办？ A. 坚持祷告与仰望，与信仰群体同行。 B. 尝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。 C. 陷入沮丧，选择放弃信仰。加入我们的情景挑战互动，你可以透过电邮、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，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诗、成之岛电子版金句卡，共八款，每周送你两款，限量制作，快来回应，快来回应。
欢迎回到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了一到四节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第五节了。第五节是怎么说的呢？
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
我们看到第五节，在敌人面前，神为他摆设了宴席。那随着这节经文，我们看到二十三篇的意象又发生了大的转变，从危险的山谷转到了意想不到的宴席。大卫在仇敌面前还能够享受宴席。
在敌人面前呢，肯定是很可怕的，一般都会充斥着敌对的气氛，要么你就暂时避难吧。大卫在敌人面前呢，不是害怕敌对或者暂时逃避，而是怎么样呢，大摆宴席的，还要庆祝一番。我们在经文见到香膏啊、喝酒啊，不是说暂时安全，而是感觉那个敌人是不是已经消失不见呢，我们就快来举杯庆祝吧。值得留意诗人的写作手法，他说杯子里的不光是有酒，也不光是酒满，而是酒溢。那强调什么呢？就是比足够更足够，他获得意想不到的那种丰富啊。他一路上都是在被敌人追赶的路上的很深的领受，同时呢，心中是有很实在的平安的。
这个宴席代表了大卫的信心吧，你能看出大卫在这个时候是很有信心，知道自己会得胜的， 因为这个宴席呢，它不是背着仇敌偷偷吃的，而是公开摆在仇敌的眼皮子底下吃的。
嗯，
所以他在这个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他没有看仇敌你有多强大，而是他用信心抓住神，他知道神是有胜过仇敌的这个力量，他知道我一定会得胜。
嗯，同时我们又看到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又进一步的深化了这个意象了。膏头这个象征身份被更新，我们对这个膏头有没有什么认识呢？
古代的这样的膏油呢，它主要有三重的意义，第一是分别为圣，第二是医治伤口，第三是这样的喜乐与尊荣。我们在用膏头来象征身份被更新呢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是被解血的，是被医治的，被神爱的这样的儿女。
我们是被神爱的儿女，时刻提醒我们，神用油膏我们的头，我们是被神爱的，是被神恩宠的。其实油呢，也象征着医治和圣灵的同在。
你在忙什么？
我在制作美美的圣诞卡送给你。 Merry Christmas。
哇哦，谢谢，圣诞节快乐。
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。
这个冬天没有温暖的天气，但是
有我们送你最温暖的祝福。
来信分享今年让你最感恩的一件事，我们就会送你一张电子贺卡。
做一场叮叮当，叮叮。
从今天起，你可以发电邮“圣言”的汉语拼音艾特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，前面注明“圣言”。
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到叫喜洋洋。
隔离不隔爱，
与你心连心。
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
来到第六节，最后一节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的时间状语，是哪两个时间状语呢？
就是一生一世直到永远这两个时间状语。
用这两个时间状语把诗篇23篇结束了。你在祷告中是怎样经历及时的求告，升华为一生的信靠呢？
我就看经文说，这个恩惠慈爱本来的意思是美好和忠信。那什么是忠信呢？就是立约的爱追赶着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就是来自神的爱每天在你后面追赶着你，追赶着你。这是诗人经历过一切之后的结论，也可以是我们的结论。当他看见神不断持续的供应，不是暂时一刹那，所以这里也提醒我，我要存开放的态度，还有比较广阔的视野角度，我才能够体验是按照神的工作模式、运作模式来体验他的伟大，不是调过来说按照我的期望、我要求去体验他，指挥神满足我的需要。如果我提醒自己，我的心态一天不扭转的话，我就永远体验不到神的心意，我的生命也不会经历什么任何的改变。像珊珊也说到，城市人、都市人很多时候都会灵魂还没苏醒啊，因为灵魂早就麻木了。我们需要被神更新，你第一步就需要扭转自己的心态了。
是的，扭转自己的心态，回归到以神为中心。我们最后呢，看到大卫的目光是从尘世转向了永恒，也看到他和神的关系不会随着今生的结束而终结，而是会永永远远地延续下去。所以大卫最后是以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希望的宣告，结束了他这一个富有诗意的23篇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
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仰望你的荣美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不要把目光聚焦在堆积如山的困难、烦恼、压力之上。求主帮助我们像大卫那样认得牧羊人你的声音，不要再走失迷路了，也不要擅自或者很任性的偏行己路，偏离正轨，不听你的教导，不顺从你的带领。主啊，离开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很需要你不住的提醒，引领我们走公义的路径，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呢，在青翠的草地上躺卧，经历你赐下的丰富供应。主啊，我们不求困难消失，我们也不求道路马上平坦，我们只求在苦境当中能够体会到你的牧养，一生一世与好牧人同行。感谢主垂听祷告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
我却要住在耶稣